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节华语节目。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16号星期六，巴黎时间13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现在我们请小山来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昨天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征25%的高关税，随后又传出还有另外一份10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对此，中国官方媒体发文指出，中方做好应战的准备，已经拟好了1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反击清单。中美贸易战升级，涉及领域也在扩大。中美贸易大战拉开战幕，中国官方高调回击美国针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500亿美元产品课税行为，即刻拉出了500亿美元同美国进口到中国的产品。中国官方媒体舆论先行，发表系列文章鼓动捍卫中国利益，中国网络被引导出现一片抗美反美抵制美国的呼声，网民愤怒吼说，美国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中国的敌人。不过网上也有人警告，美国仍然是中国人出国首选的国家，许多反美名人都移民到美国了。去年年底，北京当局借大兴区19人死的火灾事件而推出驱赶外来低端人口政策，结果造成天怒民怨，但北京的仇外政策似乎仍然没有兴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6日在读卖新闻电视节目中，就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指出，需要金正恩下重大的决心，并表示希望与朝鲜构建信赖关系。
RFI， 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小山继续为我们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昨天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征25%的高关税，随后又传出还有另外一份10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对此，中国官方媒体发文指出，中国方面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也已经拟好了1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反击清单。中美贸易战升级，涉及的领域也正在扩大。据中央社消息说，中美贸易战于15日正式打响。美国在美东时间15日上午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课征25%的关税，时程分两步。7月6日先对340亿美元商品课税，之后还会对284项商品再采取关税行动。中国方面在6小时以后也寄出了500亿美元的反制清单，其中针对价值34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农产品、汽车和水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将从7月6日起实施。对其他美国货扩征关税措施将在稍后日期宣布。据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即将拟定第二份涉及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对此，中国资深媒体人微信账号牛弹琴也发文指出，知情人表示，中方也拟定好了1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反击清单。中美贸易大战拉开战幕，中国官方高调回击美国针对中国出口至美国500亿美元商品课税行为，即刻拉出了500亿美元美国进口到中国的商品。中国官方媒体舆论先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动捍卫中国利益，中国网络被引导出现一片抗美反美抵制美国货的呼声，网民愤怒吼说，美国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中国的敌人。不过网上也有人警告说，美国仍然是中国人出国的首选国家，许多反美名人现在都移民美国了。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美贸易争端短暂休兵以后，美国昨天公布了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北京也立即发表相应的举措。中国网民对官方以牙还牙的做法表达支持，网上出现对美国措辞强烈的各种批评和怒责。美国政府15日宣布对中国输美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后，早有准备的中国商务部表态将立即对美国提出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稍后则引述中国国务院关税则委员会表示说， 北京将对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货加征 25% 的关税。美中互记关税手段权，双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了三轮磋商。中国商务昨天回应时强调，双方此前所有经贸成果同时失效。美国的关税措施引发中国网民的愤怒，有人怒斥美国是言而无信、反复无常的流氓无赖，还有人说美帝就是一只纸老虎，张牙舞爪吓唬人，把它捅破，或者是美国一心一意想单赢，贪得无厌。也有网民提到把美国手机赶出中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哥伦比亚2018年总统大选是政府与游击队在2016年11月签署了和平协议以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和平协议的签署即可为现总统桑托斯带来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名誉，但主持这一和谈的官方代表德拉卡耶本想以此为资本参选，却在第一轮就遭遇了滑铁卢。此外，脆弱的和平却给国家带来了新的社会难题。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哥伦比亚即将在明天周日进行2018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在经历选民们第一轮筛选后，跨入第二轮角逐候选人分别为强硬右派候选人杜克和左派独立候选人贝特罗。哥伦比亚选民当前不仅对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桑托斯总统签署的和平协议充满分歧，而且脆弱的和平给国家带来了一些原想不到的社会新难题，外来移民压力和社会治安问题。就此，国际红十字会哥伦比亚负责人在采访中用法语对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做出如下描述，他说我们正处于一种情形，民众面对一些自称属于某某团体的新参与者的介入，他们来到人群中，对他们说该怎么做，威胁他们，禁止他们去田间，并提出金钱上的要求以交换安全。我们就此看到一种针对此类民众的做法，如同过去60多年里曾发生的那样，而且比过去还更糟糕，因为以往的标识已经彻底改变。今天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形，需要一种更确定的安全政策，并需要国家的后盾，因为只有国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但遗憾的是，要实现的进度是很缓慢的。下一任总统，下一届政府，下一位部长不可能不处理这种现实状况，这种现实将迫使这些新的政治家们去面对。这种不安全问题是哥伦比亚需要重视和需要解决的。本台法广今天周六的最新法文报道提到，哥伦比亚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吸引了邻国委内瑞拉逃避经济困境移民的大量涌入。波哥大官方的最新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仅在哥伦比亚北部的桑坦德地区就有87000名非法滞留的委内瑞拉国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在读卖新闻电视台节目中就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指出，这需要金正恩下重大决心。安倍并表示希望与朝鲜构建信赖关系。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称希望和朝鲜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6日在读卖电视台节目中就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指出，需要金正恩下重大决断，并表示希望与朝鲜构建信赖关系。安倍指出，想打破与朝鲜互相不信任这个硬壳，迈出第一步，酿成互相信赖关系，对与朝鲜进行谈判显示了很大的热情。 在谈到解决绑架问题的目标时，安倍表示，就是让全部遭绑架的受害者回国。有关与金正恩的首脑会谈，安倍说，不是毫无目的的见面，必须是有助于绑架问题解决的会谈。在谈及美朝首脑会谈针对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一致的问题时，安倍指出，会谈为无核化奠定了基础，并赞扬金正恩是能够做出决断的人物。在与特朗普的会谈中，金正恩对与安倍首相的会谈表现了积极的态度。据说在会谈中，金正恩一次也没有说绑架问题解决完毕这个朝鲜方面的一贯立场。但是朝鲜的无线电广播平壤广播电台15日夜晚在谈及有关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时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完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警方捣破了一个遍布法国50个省份的大规模走私枪械网络，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这是法新社周五从雷恩市检方获得的消息。消息指出，这项大规模搜查行动是在周二到周四之间展开的。根据雷恩市的警方解出，警察捣破了一个遍布50个省份大规模走私枪械网络，至少有4人被起诉，没收了700件武器，其中有250支手枪、30多支新近才打造的突击步枪、50支冲锋枪，另外还有作战武器及自动武器等法律禁止个人持有的武器，他们都是在收藏者或者是武器热爱者家中搜查到的。本次搜查行动是由昂热宪兵队搜索小组在周二到周四之间展开的。共同搜索的还有大巴黎地区的蓬图瓦兹的宪兵大队、司法小组爆炸物及枪支调查大队一起行动，有30多人被押在看守所，90人接受聆讯问话调查。雷恩市检方进一步的说明，在50多个省份，也就是宪兵分布的主要省份，在欧洲小组协助下进行了100多次门户搜查行动，有90人在此案中被聆讯问话。检察官在一项公报中指出，这些上门搜索到的非法持枪械的案例都是在居家住宅里蓄意藏匿武器，例如藏在特别制的夹层隔间的房间里，或者是挖空的书籍里，或者是安装假的热水器里等等的地方。
世界股市短暂受特金会为世界缓解和威胁好事鼓舞，却现跌入对中美两国互征关税的贸易战恐慌中。美国昨天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征 15% 的高关税，随后传出还有另外一份10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中国方面以牙还牙，立即拉回初级500亿美元的美国关税名单，并警告中方也已经拟好1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反击清单。世界股市显现忧虑，各地股市纷纷下跌。中国证监会星期五公布了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要把党建工作有关要求写入公司的章程。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说，在上市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上市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媒体评论，党领导正在要求中国股监保证镰刀斧头注入所有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今天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两个月来引发国际社会担忧的暴乱频繁的尼加拉瓜，15日的周五晚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了。尼加拉瓜政府接受敞开的国际调查，在两个月当中造成170人死亡的暴力事件，交换的条件是示威的群众要撤除封锁障碍物，与所有人期待相反的，在似乎进入死胡同的这项协商之后，尼加拉瓜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在6月15日的晚间达成协议，这是根据扮演中间协调者的组织指出的，两造应该在周六的上午讨论国家的民主进程。尼加拉瓜政府允许人权观察人士前往调查两个月导致170人死亡的事件，在交换的条件，反对派人士答应撤除路障，那是此前为了阻止尼加拉瓜政报警察人员通过而摆设的。不过尼加拉瓜总统拒绝把下次的大选提前到2019年，也就是他拒绝教会方面提出要他在比法定的时间提早2年举行大选的要求。尼加拉瓜反对派要求现年72岁的总统奥尔特加下台。奥尔特加是把独裁者索抹查赶下台后，在1979到1990年之间领导尼加拉瓜桑蒂诺革命运动的英雄人物。萨莫查尔于2007年重返政坛，在这两阵营之间的高度紧张情势一直存在着，甚至在教会方面周五正在组织咨商会议时，那些支持政府的准军事武装在首都马拉瓜的至少4个地区发动突击行动，同时在该国东部的惠加尔帕及南部的宁迪里据报都有新的冲突。在发动一项瘫痪国家的普遍性罢工行动的隔天，成千上万的尼加瓜人重新回到岗位恢复工作。尼加拉瓜是美洲大陆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至少有包括一名15岁年轻男孩在内的4人在周四的示威活动中被杀身亡，这是根据尼加拉瓜人权中心统计的数据。该中心估计两个月来镇压危机行动导致超过170人死亡，至少有1300人受伤。从4月18号因一项退休改革而导致的抗议活动，加上民众愤怒的浪潮，抗议缺乏自由，以及由总统奥尔特加及其妻子，也就是副总统没收人民权利等等的不满事件抗议活动，再加上当局派遣安全人员的镇压，而导致局势更加恶化，而退休改革行动从那时起就放弃了。这些暴力行径被欧洲议会、国际大赦组织、联合国以及美洲人权法院所谴责。尼加拉瓜社会经济及社会发展负责人查莫诺警告说，每一颗打死一名街头年轻人的子弹都打击双方的讨论进程，让对话终结。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基金会计算指出，如果这项危机持续下去，整个带来的破坏将导致尼加拉瓜损失超过9亿美元，估计直到今年底将导致整个尼加拉瓜将有150,000人的失业情况。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要闻解说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6月16号星期六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我们在巴黎为您发音。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正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占据了周六法国各大早报大量的篇幅。周六法国队首次亮相世界杯，会战澳大利亚队。左翼解放报推出世界杯专栏，用整整三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世界杯赛事。费加罗报指出，法国队教练的战术是启用年轻的新选手，就连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也在头版刊登了法国队粉丝的巨幅照片，相对应的标题是足球狂。该报别出心裁地介绍了奥尔利扬主教与他的兄弟足球教练，这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的兄弟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对足球以及信仰的同样狂热的激情。除了世界杯足球赛话题之外，费加罗报头版聚焦法国国内的年轻人犯罪问题，指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居民区，少年犯罪现象日益严重，盗窃、结伙犯罪甚至持枪抢劫等犯罪活动与日俱增。2017年，18岁以下的犯罪分子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5%。该报社的文章指出，造成此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司法、教育、文化、安全等整体社会机制的缺陷。如要改善此一现象，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解放报重点关注法国卫生部长提出的有关停止报销顺势疗法 homeopathic， 也被翻译成同种疗法的药品。卫生部长指出，类似的药品的疗效并没有获得医学界的确认，认为医疗保险不应该为此买单。解放报就此议题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如果说顺势疗药的医疗效果可能仅仅局限在1/10的话，它到目前为止尚未造成负面的后果。而在医疗研究上，素来就有安慰剂效应，所以为何要对顺势疗效发动攻击呢？解放报最后幽默地提出，给今天世界各国的领导者吃上几颗放松药，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解放报在内页刊登了该报对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商法国拉法基集团涉嫌违法与伊斯兰国恐怖集团做交易的调查报道。该报采访了拉法基集团前安全问题负责人雅克布·威尔奈斯，这位曾经是挪威特工人员，曾经多年生活在中东，能够讲流利的英文、法文、挪威语以阿拉伯语的40多岁的男子向解放报表示，他在2013年离开拉法基集团时就明确地向集团领导提出警告，必须停止在叙利亚的工厂的运作，但是集团领导却强调集团的长期利益，认为如果停止运营，工厂将被抢劫一空。而威尔奈斯认为，倘若继续运作，将不得不与伊斯兰国组织做直接或者间接的合作。法国司法部门日前对拉法基在叙利亚的活动立案调查，拉法基集团在叙利亚的工厂涉嫌与伊斯兰国组织合作。正在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安纳西举行的第42届国际动画电影节吸引了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安纳西电影节被认为是动画奥斯卡。周六晚间，电影节将公布获奖动画片名单，中国影片并未进入主竞赛单元。费加罗报特派安纳西记者认为，由法国、比利时与柬埔寨共同拍摄的影片《湖南》很可能会榜上有名。《湖南》讲述的是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一家人如何被流放，父母与子女被强迫分离的故事。影片导演将此片献给他的亲人，他含着眼泪向记者表示，影片的情节就是他的奶奶亲口讲述的故事。费加罗报评论说，这部影片的人物造型简单，不仅讲究对话与音乐，以影片的情节水乳交融，是此次动画片节上独奖呼声最高的影片之一。安纳西电影节的艺术总监向记者表示，电影节的艺术水准不断走高，参赛的影片越来越走出动画片是给儿童拍摄的影片的成见，绝大多数影片都含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价值，纯粹适合儿童观看的影片逐渐减少。同去年相对比，前往安纳西观赏动画片电影节的人数增加了 12%， 其中专业注册人员超过11400多人。解放报有关安纳西动画节的报道则聚焦在安纳西放映的30多部用造型粘土制作的动画片。报道指出，在电脑数字化的今天，依然有人坚持用造型粘土来制作动画片。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桑宇编播的《微言微语》，谈上合组织和特金峰会。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绕不过的话题是两会，即6月9日和12日前后脚召开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和川金狮城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世纪峰会举世瞩目，意义非凡。但正当全世界媒体同步聚焦金川握手时刻，我特意关注了一下我大中国央视新闻台，正在回放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开幕式史诗级壮丽奢华的灯光秀画面。这场灯光烟花秀奢侈到什么程度呢？有网贴这样透露，耗资50亿的烟花共3分40秒歌颂大国崛起，平均每秒2272万元，横跨海路5公里，配合近100座楼体灯光秀，有9艘2000多吨位的轮船作为燃放载体，各类型烟花共达35000余发，整个点火系统4000米，4万多个点火点做到精准控制，万花齐鸣。能与之比美的只有124年前慈禧老佛爷过60岁大寿，把500万两白银撒向颐和园的天空。正如中国著名学者资仲云先生所说，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为期两天的青岛上合峰会的奢侈排场在网络世界引发热议，一位青岛微友在会议前就发帖吐槽峰会的扰民程度，他说，一个上合峰会，青岛的长官们已经找不到北了，老百姓遭殃了，从几个月前就陆续取缔了全市的早市，近日所有进青岛的物流都停了，超市上不了货，老百姓开始抢购囤积，十多天前就没有了快递，所有的公交车上都配一名警务人员，工厂放假，住在会场周边数公里之内的居民每人每天发放800元，让你离开家到别处去。幸亏联合国总部没设在青岛，否则这儿的人全活不成了。对此次政府用超豪华方式举办国际会议，网上多有诟病。一首题为《峰会》的诗是这样写的，你的丑陋试图用财富来化妆，东施的潜质只能制造流传千古的新笑话，你的挥霍是民众上学求医国府的保障，是农民的劳作，是工人的血汗，是商人的辛酸，是超高的税负，是飙升的物价，尊严有锻造尊严的路径，绝不是堆积的浮夸，愤怒的火花已在心中点燃，再华丽的言辞都是扯淡。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后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狮城握手，尽管央视等待一天后才低调报道，但网络却取代官媒功能，对此次历史性会晤予以实时跟进。网评如潮，这里只晒一篇题为《金正恩教授给我上了一堂课》的网文，作者聂胜哲教授这样写道，对我来说，与其称金正恩为委员长，不如称之为金正恩教授，因为金正恩的卓越才华与韬略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具有罕见才华的外交家。金正恩教授纠正了我这个蠢货许多自以为是的观念，金教授让我明白了大国外交的概念的本质。以前我总觉得大国外交这个概念天经地义，外交的实力是以国家的大小而论，所谓大国要么以军事，要么以面积，要么以人口，要么以经济， 但是朝鲜这个只有2500万人口，经济总量只相当于苏州一个区县的小国，却能够风生水起的成为2018年的国际外交核心人物，令人感慨万千。金教授到第三国新加坡与世界最强国元首会晤，签署了震惊世界的联合声明。川普说，会晤与声明取得的成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金正恩说，从今天起世界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外交重大事件对我的教育是巨大的，那就是大国外交的虚无缥缈。这会让我想到100多年前，你难道可以否定清朝的外交不是大国外交吗？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惨得令人心寒，蠢得让人哭笑不得。朝鲜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元首外访出行的飞机是借的，元首的卫队是到尼泊尔雇的，但是这个小国外交却做得震惊世界，连最强国元首都要飞上15个小时到第三国与之会晤。所以我要感谢金正恩教授，他让我明白了大国外交是个逻辑不通的概念，只有强国外交、智慧外交、韬略外交、时机外交，当然还有蠢货外交、吃里扒外外交、自以为是外交、令人啼笑皆非的外交。当然对我个人而言，最要感谢的是金正恩教授，是他让我明白了大国外交是个纯意淫、口头自慰的短语。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哥伦比亚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后首次总统选举聚焦移民与社会问题，法国检方与宪警联手进行大规模搜索，在50个省份查获700件武器，已有4人被起诉。中美贸易战火炮升级，500亿美元课税不够，双方欲追加1000亿美元罚税罚。中美贸易大战吓坏了全球股市，中美贸易大战北京炮火重轰，美农特朗普票仓出现哀鸿，中美贸易大战爆发，微信群情激昂，一片抗美吼声。斧头镰刀选股市，中国企业上市需先建党组织，中兴命不济，复试3天，天天跌停。车站豆腐渣工程，港铁监管不力，承建商负责人传已失踪。继驱赶低端人口之后，北京又一项笨政策，限制外地车进入。小米上市前向雷军派股值100亿元，连累首季亏损70亿。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肖伟基和索菲共同主持的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4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4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美朝峰会中国元素，北京盛访核心利益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并签署了有关朝鲜契合，美国向平壤政权提供安全保障的历史性文件。作为朝鲜半岛问题利益相关方之一的中国，在欢迎朝美峰会顺利召开之时，也盛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损，北京有责任监督美朝双方真正落实完全契合的世界承诺，而不能让平壤和华盛顿在和平进程中故意放水。朝鲜契合对中国是利大于弊。
这场峰会为什么会选在新加坡举行呢？
新加坡被美国选为美朝峰会的主办地，除了因为承办经验足够，也因为治安管控受到肯定，美方比较不担心恐怖袭击的问题。当然在地缘上，美国一开始就不愿按照朝鲜的意见在板门店举行峰会，而新加坡与中国有一定的距离，离朝鲜也不是太远，可以被金正恩接受。新加坡也被美国视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对特朗普团队来说其实上是有利的。
中国在美朝峰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北京对金正恩的背书增加了平壤与华盛顿直接对话的信心。五月初，金正恩赶赴大连与习近平二度相会，之后由于美韩军演以及美国的威吓，让形势出现了变化，双方发出了战争的威胁。尽管特朗普猜测是中国改变了金正恩的立场，并发出了终止高峰会的公开信，但是中国悔意不济，继续低调鼓励和推动朝鲜与美国直接对话。不过北京也根据外交惯例忠告两韩和美国不要搞政治小动作，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结束朝鲜战争的所谓新加坡中战宣言是不合法的，这也就让新加坡会谈的安排回归到正轨。
在外交方面，打朝鲜牌对中国具有什么意义呢？
在过去，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手中没有实力，只能打朝鲜牌来制约美国。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已经可以跟美国博弈，保持战略平衡，并在地缘政治中赢得朝鲜牌的实际意义也已经大幅下降，朝鲜契合对中国绝对是利大于弊。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日本华裔乒乓球坛新星年仅14岁的张本智和，一个月内连续击败多名中国名将，更夺得日本公开赛男单冠军。他的父母都是前中国国手，他规划日本后成为了日本队在东京奥运挑战中国的最大武器。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今年的第24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由艾米编播的文化与艺术。
听众朋友，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落下了帷幕，但是余波未平。电影节每年只会有一部影片获得金棕榈奖的桂冠，即使这个金棕榈实至名归，也会有不少人因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没有获奖而感慨和失望。比如进入了今年的一种注目单元的中国年轻新锐导演毕赣的影片，也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独特的视觉和美学的体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不少法国影评都认为这部影片没有获颁任何奖项，就是此届电影节最让人困惑和不平的事件之一。《地球最后的夜晚》讲的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主要的线索是一个离开家乡20年后返回寻找记忆中的女友和好朋友的蛛丝马迹的过程。但是如果观众想通过这条主线的思路走下去，按照传统的叙事模式的思维来看这部电影，就会很失望，因为导演完全抛弃了理性的思维方式，将虚和实、记忆的碎片与时间空间的交替展示了出来。法国的影评就认为，如果去戛纳电影节的目的是为当今的国际电影的趋势把脉，去发现新的演员电影或者是一种新的电影艺术的表达方式的话，毕赣的这部《地球最后的夜晚》就是此次电影节上最令人震惊的才华的新发现。大家以 直都认为不到30岁的毕赣显然是一个天才型的导演。实际上，《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导演手法相当的独特，每个镜头都呈现出了独特的诗意。当观众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戴上了 3D 眼镜，随着主人公来到一个介于聊斋神话或者是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地方的时候，导演大胆地使用了一个小时的长镜头，带观众开始了视觉和精神上的新体验，在迷宫似的空间里进行旋转飞翔，寻找自己未来和现在。没有了逻辑感的眩晕，让每个镜头都深深印入到观众的脑海中。毕赣在戛纳电影节上接受了法广的专访，他第一部长片《路边的野餐》曾经获得包括了法国的南特三大洲电影节的最高奖金气球奖、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之内的至少7个大奖项。那么在拍摄新片的时候，他是否会有些压力呢？他的回答是，
我觉得和上一部影片的压力是同样的，压力只是来自于完成这部电影的每个环节的质量，它不会有其他的外在压力。就是我在做路边野餐的时候，可能花了几十万人民币，然后可能大家就会以为我特别的省钱，这次就花了几千万，最后大家发现其实我是不太会用钱，就没有钱我也可以拍，就有好多钱我也可以完成成另外一个样子。是如果什么资金找不到用手机，我觉得我也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电影，我觉得跟钱没关系，只不过说你有了几千万以后，你在那个电影工业里面怎么利用好它是需要思考的。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哈。那为什么在拍完路边的野餐以后会拍这样一个比较悬疑的这样一个影片呢？这个构思当时是怎么样发生的？
因为我写剧本通常是先写一个类型化的东西，比如说野餐，其实我是先写了一个公路电影，然后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破坏它，就把公路电影的剧本不断地破坏它。这次也一样，我会先写一个悬疑黑色电影，写完黑色电影我就开始来破坏它，把它变成一个黑色的童话，可能是一个写作的习惯。
看完电影出来真的觉得是一个童话，因为这个电影感觉是没有一个主要的线索，是一个男主角在不停在寻找，可是这个寻找的东西呢又让人非常的抓不住。
就像莫迪亚诺的小说一样，就莫迪亚诺小说永远都是这样，在寻找着某个特别不确定的迷人的永远找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拍一个电影，我觉得如果能做成那个样子就会很有趣。
那你最喜欢莫迪亚诺的小说吗？
我非常喜欢他，好多部都在拍摄过程里面我会不断地翻阅他。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不是 3D 的，第二部分是 3D 的，这是出于什么样的那种考虑啊？
应该是这个电影分成前面部分应该是一个断裂的，应该是一些片段式的，就像罗红武那个主角的旁白他说的一样，因为电影肯定是假的，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镜头组成的，但后半段是记忆是分不出真假的，它随时浮现在眼前。就是前面一半我想把记忆的那种割裂的断裂的状态描述出来，然后里面又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线索，它有很多复杂的叙事，无论接受得到接受不到我都觉得没关系。但后面整个半段它变成像罂粟一样，就像保罗·策兰的一本诗集叫《罂粟与记忆》，我觉得我的电影前面一半就记忆，后面一半就是罂粟。
所以这部电影就是传递出来的仅仅是一种信息，仅仅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个故事的连贯性。
对，或者说在破坏它的连贯性。这样到了前面越断裂，到了后面的 3D 的长镜头，我们体会的持续的那个时间就会越充沛。
为什么选择在凯里拍呢？
就是方便。
除了方便还有别的因素吗？
方便就是
因为就感觉这两个汤唯和那个黄觉演的主人公他们在这个凯里这个地方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太高呀，就是放到凯里呢就会感觉有一种思维的断裂，因为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当时我也拍了很多演员和凯里本地的一些群演的戏，好多我都剪掉了，就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始终是在这个凯里的语境以外的，所以在拍摄它的过程当中我就不断地在修改这个电影，我让它变得更是另外一个方向，它的本地的感觉会越来越少，它被我制造的那种感觉会越来越多。
感觉更像是《聊斋志异》，就是第二部分进入到了一个荒漠的地方，突然就会出现一个意外的这个场景。
就是 中国的华语的观众肯定会有这个思考，因为我们以前都会阅读《聊斋》，我们面对着一个不存在的事情，这是我们理解它的方式。但我不知道在法国大家是怎么理解它的，有可能法国就会理解它是超现实的，所以无论哪种理解，我觉得都挺美好的。
就是这个从头贯穿到尾的这个男主角。你最初设置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是不是想通过他来展现就是一种各种各样的人物的这种情绪还有的性格？因为有很多人物的出现，观众说就不太清楚为什么有他出现。比方说那个小男孩打乒乓球的，还有酒店的那个老板。
打乒乓球那小孩，一个是因为男女主角他们曾经有一个有孩子的机会，但他们没有要，或者说那个女人的谎言。他说他有孩子其实是个谎言，所以打乒乓球那小孩其实是他们不存在的一个爱的一个结果，是不存在的。他同时又是男主角童年的友谊，童年的那个 white car 是他童年的好友。所以他是
白猫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个电影的剧本是一个偏史诗的，他每个角色都被展开的很多，但是在剪辑的过程当中，我把大部分素材都剪掉了，因为我觉得它如果是一个全部剪下，它应该是3.5小时的电影，那样非常冗长，我电影的语言很多都会失效，所以后面我就把它剪成了一个2小时的电影，所以大家看到那些人物的时候会有一些些断裂感，但那些我觉得是我觉得好的，它不应该充足。
毕赣，你自己是一个导演，你会写诗？
这次就只有一首啊，那首诗被我们称之为咒语了，它已经不算诗了，它是可以让一个房子旋转起来的咒语，那是好早写的。
我觉得你还可以是一个画家，因为这个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
那是摄影师他们拍的好，他们一起来讨论，但他们本身非常优秀了，才能支撑着我的影像的魅力。
那下一部影片呢，会拍成什么样？
下部影片我想改编一个小说吧，因为我自己的本能的创作已经我觉得到一个阶段了，就是我自己不想再原创一些故事了，我想改编一个别人的故事。
我觉得毕赣本身你就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虽然你非常年轻，可是你看你的走过来的这段路，从凯里然后去学那个电视的编导，直到现在来到戛纳电影节，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成就？
我觉得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觉得创作和阅读它的关系不会那么大，跟看电影的关系也不大。创作就是因为你有表达的能力和有表达的欲望，你就会产生好的东西。但表达的能力是从何而来呢？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而且我也不会质疑自己做的对不对，我也不会去觉得自己做的有多么多么了不起。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电影，对我来说还是目前为止还是比较生理的一个事情，就是有表达的欲望了，有表达的能力，我就去做了。可能下一步这种生理的东西我会控制一些，把它变成一些手法的东西。
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
第一部野餐的时候最想表达就是时间到底是怎么个样貌的。所以我发现时间在几十分钟里面它持续不断，然后里面的人物又是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时间是那个样子，会像鸟笼一样，会特别有趣。但这次我想表达就记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3D 的镜头，那个长镜头其实在空间选择上，在调度上，它是不断的跌落的，它从那个洞口出来，从索道开始跌落，从那个台球厅飞下去，它其实也是一个跌落的过程，最后他们从后台一起走到那个旋转房间，它是一层一层。所以这次我想尝试着去表达记忆，或者记忆更深层次的地方，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应该充满了谎言，充满了美好，充满了天真，充满了孤独。
报道就说当那个戛纳电影节的他们宣布这个片的时候，说你很像侯孝贤，还有那个英国导演林奇的风格。那喜欢侯孝贤导演的影片吗？
给了我很多启发，侯导的电影不止我，大陆的很多年轻一代的导演都是被侯导电影洗礼过的。
你会把凯里这个地方变成和贾樟柯的汾阳一样的，具有那个是一种一个传奇性的一个地方？
我不会故意那样。然后因为贾导的电影有很多时代的特征，他都捕捉得非常好，很伟大。然后我的电影可能目前我还在成长当中吧，不一定会做成那个样子，希望以后有能力做成那个样子。
感谢毕赣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是本次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main, j'ai 18 ans, je suis iranien. Je voulais toujours savoir comment on fabrique les pâtisseries françaises et les ingrédients.Et quelle est la recette pour fabriquer? Est-ce que c'est difficile à fabriquer? Parce que j'aime bien les pâtisseries.
Romac 是伊朗中学生，喜欢吃法式甜点。此刻我们就在教堂甜点店 Pâtisserie de l'Église 同老板 Monsieur de Moncy 一起品尝法式糕点。
Comment s'appelle cette pâtisserie? Comme de la glace?
Ah, celle-ci, c'est un Negresco. C'est un très vieux gâteau de la maison.Nous avons complètement remis au goût du jour. Et en fait, on a planté dedans un bâton comme un cornet de glace. C'est une dacquoise noisette et une crème pralinée au chocolat.
Romac 最想尝的一款甜点叫 Negresco. 其实它就是烤杏仁蛋白 une dacquoise, 上面再抹上一层巧克力杏仁酱。
Alors, on va mettre plusieurs cuillères, il y a ce qu'il faut. Tant qu'à faire, autant profiter un peu de temps.
C'est délicieux.
Celui-ci, par contre, il faut le croquer dedans comme si on croquait dans un esquimau, en fait.
C'est délicieux, très bon.
Tu peux décrire le goût?
C'est sucré avec quelque chose comme biscuit dedans, mais c'est plus douce et avec crème au chocolat.
Romac 对 Negresco 赞不绝口，他说口感如同酥脆的饼干上抹上一层巧克力奶油。
Est-ce que ça t'intéresse aussi de voir comment on fabrique les pâtisseries?
Oui, bien sûr. Je veux savoir comment on les fabrique.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这些美味的糕点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走，去厨房看看。哦，不能说厨房，行话叫实验室。
Alors c'est ici le laboratoire?
Voilà, tout à fait.
Oh là là, il y a de l'activité.
Ah bah, c'est la fourmilière ici. Donc...On a un domaine qui a en fait plusieurs métiers. Par exemple, en fabrication, on va retrouver le fournier, le biscuitier, l'entremetteur, celui qui fabrique les gâteaux, le tourier, celui qui fabrique les viennoiseries.
Wow, 这边好热闹，有烘焙师 le fournier, 有蛋糕师 l'entremetteur, 还有专做维也纳小面包的 le tourier.
Là-bas, 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de la dacquoise, qui va mettre en bouche là-bas.Là-bas, ils sont en train de démouler des polonaises. Et chacun, en fait, a une spécialité. Donc. Mais par exemple, ici, on est en train de faire les biscuits. Et ces biscuits vont servir à faire les gâteaux pour demain. Voilà. Les blancs sont montés. C'est pendant 3 minutes qu'il faut les mélanger. C'est maintenant.
大家各司其职，按部就班。这位师傅在做烤蛋白，蛋白被打成雪花状后，必须马上与杏仁粉搅拌在一起，一点不能耽搁。
Alors ça, par exemple, ce sont les éclairs, la pâte à choux.Elle rentre au four, elle est sortie. Et là, on voit l'éclair qui est vide. Ensuite, on va le garnir de crème pâtissière et le glacer. Le glaçage, c'est un sucre travaillé d'une certaine manière, mis au chocolat ou au café selon ce qu'on a besoin.
Romac, 这回可高兴死了。他最钟爱的闪电巧克力泡芙刚刚出炉，师傅正在往里添加巧克力酱或咖啡酱。
Est-ce qu'il y a une recette plus simple que je peux faire chez moi?
Alors, l'une des recettes les plus simples s'appelle le 4 quarts. Alors, la recette est dans le nom, 4 quarts. Donc, un quart de farine, un quart d'œuf, un quart de sucre et un quart de beurre.
Monsieur de Moncy 建议 Romac 回去试做一款四合蛋糕, le 4 quarts. 这是初学者的练手蛋糕,名字来自四种配料,面粉 farine, 糖 sucre, 黄油 beurre 和鸡蛋 œuf.分量同等，各占四分之一。
Donc, on va mélanger le beurre avec le sucre. On va y additionner les œufs. On va additionner la farine et le mettre dans un moule et le rentrer en cuisson. Donc, la cuisson faudra surveiller. En plantant la pointe d'un couteau, on cuira jusqu'à temps que la pointe du couteau ressorte sèche. On laissera refroidir et là, on obtiendra un 4 quarts.
D'accord.
C'est l'une des recettes les plus faciles qu'on apprend aux enfants ou aux jeunes en arrivant.
做法是把这四种材料搅拌在一起放进烤箱，烤好后用刀尖扎进蛋糕， 刀子抽出时是干的，就说明打工告成了。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de Moncy, pour cette présentation.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et bah, bonne dégustation de pâtisserie.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Romac, qu'est-ce que tu penses du métier de pâtissier?
Bah, je crois que c'est un métier assez difficile, mais quand même bien.
En Iran, vous avez les mêmes pâtisseries?
Il y a une pâtisserie comme millefeuille, mais les autres, non. On n'a pas.
Vous avez des pâtisseries qui ressemblent à quoi?
Plutôt viennoise, mais avec du crème dedans, de crème sucrée. Mais c'est différent, c'est assez différent.
Et qu'est-ce que tu préfères?
Les deux.
其实伊朗也有千层酥 millefeuille， 但伊朗人管它叫拿破仑面包。看来法国人可以不夸张地说，他们已经实现了法国美食全球化。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回来的最新报道。
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美国就业市场的职位空缺已创下670万的最高纪录，并首度超过失业人口630万。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项数据表明美国正面临最紧缩的劳动市场。劳工部表示，五月失业率降至3.8%，创下2000年四月以来新低。失业率上一次这么低是在1969年，当年许多青年被征召去打越战。华尔街日报引述穆迪分析资深经济专家卡明斯说，劳动市场紧绷，想要工作的几乎每个人都已有一份工作，这对劳工来说是好事，对企业来说则是种挑战。若雇主找不到劳工以达成产品需求，就无法协助经济增长，这可能让餐厅提早打烊或者工厂无法轮三班。当前就业市场让许多近年不得志的青年从打零工找到正职，更多人在等待加薪。今年五月的非主管职位平均时薪比去年同期增加2.8%，为2009年年中以来最佳年增。四月份出缺最多的产业是广义服务业，共开出130万个职位空缺，从柜台人员到软件开发员都有。连锁餐厅沙拉工坊起薪调高5%，并且放宽对聘用人员刺青及穿耳洞的限制。
这里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重播最后一次的新闻内容提要。哥伦比亚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后首次总统选举聚焦移民与社会问题，法国检方与宪警联手进行大规模搜索，在50个省份查获700件武器，已有4人被起诉。中美贸易战火炮升级，500亿美元课税不够，双方欲追加1000亿美元罚税罚。中美贸易大战吓坏了全球股市，中美贸易大战北京炮火重轰，美农特朗普票仓出现哀鸿，中美贸易大战爆发，微信群情激昂，一片抗美吼声。斧头镰刀选股市，中国企业上市需先建党组织，中兴命不济，复市3天天天跌停。车站豆腐渣工程，港铁监管不力，承建商负责人传已失踪。继驱赶低端人口之后，北京又一项笨政策，限制外地车进入。小米上市前向雷军派股值100亿元，连累首季亏损。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6月16号星期六对亚洲的第二次中文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小山为我们播报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我们的同事索菲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